对，只是那种放着。这次香继续跟大众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法就是一种熏修，就是一种端正之见。直见正确了，来修行那越来就是越光明，越来就是越进步。直见一旦错了，要改实在是很难，真实是很难，可能不是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的事情。所以直见是佛法一个基础。那直见什么叫做直见呢？我们讲要解脱的知见所谓的正确的知见，就是要有自利利他的知见。所谓的知见正确的知见必须跟解脱有关。所谓的正确知见必须要跟自利利他有关。所谓的正确知见就必须跟成道正果有关。这是一个根本。那为什么要正果因为我们是人嘛，人也是正果啦，人正道人的果位但是人的这个果就像水果不好是一样你水果不好了，你产生的再多那还是酸还是苦，还是涩所以人的这个果报是苦乐参半，而且是业当中又带业，又造业，又被业转。所以佛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堪忍的世间，是忍耐是可以的。这个世间是要忍耐的，不是说很快乐，不是说你想快乐就有快乐了，不是说你想不要痛苦就没有痛苦，不是如此。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叫做堪忍。就是有一些忍耐的事情那忍会不会过忍会过那怎么忍？那不一定你生病了，身体有病了，你一辈子有病，你要不要忍要忍10岁、20岁、30岁、50岁、70岁、80岁、90岁、100岁，有病要不要忍？有病会不会苦会苦要不要忍？要忍。那人际关系不好，那你要不要忍要忍。那工作不好，要不要忍？要忍天气冷热要不要忍？要忍那没有钱要不要忍？要忍所以人要忍的事情是很多。所以为什么讲这叫做堪忍？佛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可以忍耐，忍耐是可以过，但是忍耐当中有苦。所以堪忍的意思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是有苦了，要知道。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人有人的果报，果报就是成熟的意思了。果就跟水果一样成熟了。所以所谓的正知见就不是人的知见，就不是人的看法。所以修行你如果还要用人的看法去看，那就落到人道当中。你要用动物的眼光去看一个事情，那你就落到动物一种果报。那你看事情的这种观念之间，如果用天上人的观念之间去看，那你将来就跟天人是相应。所以这一些我们自己要了解。所以所谓的正知见不是人的知见，正知见也不是天人的知见，正知见也不是三途二道的知见，正知见就是一种解脱的知见。怎么样把我们从苦当中解脱出来？怎么样把我们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怎么样把我们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怎么样把我们从烦恼妄想执着当中解脱出来？怎么样把自己周围的因缘关系不好的东西把它修补，把它完成把它圆满，从不圆满当中解脱出来。从不圆满的人际关系，从不圆满的法界解脱出来， 那就是修菩萨行。只有修菩萨行你可以圆满，你可以啊从不好的人际关系解脱出来，可以从不好的因缘当中解脱出来。只有自己不执着啊，才可以从啊自己的一种生死当中解脱出来。所以所谓的正知见不是一般人的想法，正知见啊不是一般人一种看法，好像有钱没有钱啊，美丑啊，好像这个世间啊很多娱乐啦，好像这世间啊很多规矩，好像政府机构，好像慈善机构啊，好像这些科学啊这些数学，不是这些看法。因为这些看法能不能让你解脱，没有办法让你解脱。你了解一个事情但是你做不到，就算你了解科学了，科学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一种烦恼。就像啊以前人啊没有电话，以前人没有电话啊，那以前人有鸽子啊，有啊信差啊可以送信啊。现在我们发明了电话，那好像是很方便，但是你有电话你的苦恼有减少吗？没有减少啊。以前人走路有走路的苦，骑马有骑马的苦，那你现在开车有开车的苦啊。你看开车有什么苦啊？有冷气，那你要冷媒啊，那你要加油啊，要钱啊，那你坐在啊车子里面啊又不舒服啊，长时间又不舒服，遇到塞车也不知道从哪里去走。那你的苦恼有减少吗？还是没有减少啊，要知道。所以啊这些科技的知见能不能帮你解脱？不能解脱了，要知道。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啊，自己要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堪忍的世间，所以所谓的正知见啊就一定跟解脱有关，一定跟提升自己的福报智慧有关，一定是跟行菩萨道啊圆满人际一种关系啊是有关。正知见啊一定可以趋向一种道果，一种菩提道果，一种涅槃道果，一种成佛的道果，必然要是如此才称为正知见。如果不这么样来看啊，那世间人啊每一个人都有想法，那世间人啊除非你是啊菩萨示现，是啊佛示现，是罗汉示现，那否则啊这些都是人的知见，都是一种生灭。要知道啊，那世间啊就有世间的缘事，所谓的缘就是因缘的缘啊，缘事就是很多事啊，动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啊，南一件事情，北一件事情啊，事情是很多，但是这些事情都跟人的业相关，不是跟道果相关。所以缘事一多了，那人啊这种道业啊就会退步。你缘事一多了，那道业啊没有时间去精进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修行啊就是在啊困境当中去提升啊，在困境当中啊去圆满，在困境当中啊你还要进步，你不进步啊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哦，人到老了，很多人都这么想啊，修行就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简单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的方法，乃至我等年龄大了再来修行，那这个是啊一种观念啊。那我们看看周围的人啊，很多人啊年轻就往生了，很好就往生了，这些都是一个现实啊，要知道这些都是一种现实的道理，你想都想不到啊。像啊最近啊有一个居士啊，他从加州打电话来，他就跟师父讲啊，哦某某人往生了，因为他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人往生呢、啊、这个人才40出头岁啊，家庭环境很好，又是牙医啊，又有诊所，那子女啊又很孝顺，那又很聪明，又是啊天才儿童，那没有多久了，家庭是很幸福啊，但先生忽然间就往生了。那往生之后啊，要待美国也不是啊，要回去故乡也不是啊，那大家都很错愕啊，怎么这么年轻往生了？这个啊，人世间就是无常，无常就是会变化嘛，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不在，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事情啊会有所变化， 那佛法是告诉我们不要等变化了再来收拾，变化再来收拾是来不及了。佛法告诉我们是很积极啊，佛法不同于一般世间的观念，佛法是很积极啊，不是一般人对佛法的看法。真正的佛法是非常积极，不是一般人对佛法一种错误的知见。现在很多修行人啊，对佛法都有错误的知见，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要有正确的知见呢，真实是不容易。那佛告诉我们现在就要用功啦，你现在努力，现在提升啦，那你往东边走，你往东边走自然看到东边的风景多一点嘛，自然会离开西边的风景嘛。修行就是如此，你用功，你精进，你提升了，自然离开恶缘，离开不好的果报啊，自然离远了嘛。那你要是不知道用功，不知道提升，不知道进步，那你不知道提升，不知道用功，不知道进步，福德没有增长，好，智慧没有增长，那福德没有增长就容易遇到挫折，那智慧没有增长就容易啊起烦恼，这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吗？所以佛法是告诉我们啊，你积极的啊去做一件事情，就像师父经常讲，修行真实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农夫，农夫啊在自己这一亩田当中种好的作物，农夫不用担心收成到不好的作物啊，因为担心是没有用啊，你只能在自己这一亩田当中努力去种，你努力去照顾，那将来就不用担心收成到不好嘛。所以生活生命啊，不是去担心，而是啊你怎么积极去开创，怎么积极去创造，那你创造好的因将来就有好的果嘛，你不创造好的因，那你希望有好的果那也不可能了。那很多人都希望很好，未来很好，未来有钱啊，未来有名，未来有福报，未来很健康，那你要种这个因呢、啊、不是你想要就有，是你怎么让自己啊有这么一种果报。所以佛法告诉你啊，这个宇宙这个人生啊运作的一种规则，告诉你啊这个宇宙这个人生啊是什么一个方向，依照这个宇宙人生运作一种规则，你去求，你去努力啊才不会落空。要是你的努力违背宇宙运行一种规则，那你所求必定落空，求也求不到，求了一身烦恼。就像我们现代人啊，你想要有钱，想要健康，那求到最后不是一身烦恼吗？东看医生西看医生不是烦恼，东想赚钱西想赚钱那不是烦恼，求不知道怎么求，求出来就是一身烦恼。果报啊没有现前啊，烦恼现前，执着现前，人我是非现前，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求，不知道怎么去努力嘛。所以这些我们自己要知道，佛法就是很积极告诉你这些事情，等到果报现前了，你要改都很难。所以你努力啊去精进，努力去用功，自然啊离开恶缘，自然啊离开一种不好的果报。你不知道从因地当中去做，不知道去提升，不知道去进步，那你想要好也不可能啊。就像一个人啊想去学校念书也好，你不认真啊，你想考个博士也很难啊，不是如此吗？那你努力去念啊，你终究会毕业啊，一样的道理啊。世间事都是如此啦，何况是佛法，佛法不离开世间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啊要知道佛法是很实际一个东西，那要靠自己去努力啊，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未来啊要靠自己去努力，没有人啊可以帮你安排啊，没有人可以帮你努力啊，做多少啊算多少。所以佛法基本上啊就是一种端正之见，因为我们人啊有人的看法，那人的看法啊有人产生出来一种问题，所以佛告诉我们啊，人的这个看法要放下，你要慢慢去提升，从人的因缘慢慢提升，变成啊你从一般人啊变成贤人，变成圣人，慢慢去提升啊。否则啊你用一般人的看法只能成为一般人不是吗？ 我们世间话讲人有一种气质，人啊有一种风格啊。这气质风格从哪里来？就从你思想当中来嘛。你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人格，就有什么风格，就有什么气质啊。所以你没有提升那人格啊、风格、气质啊，就不会提升啊，这是必然的事情啊。所以所谓的正知见啊，就必须是啊，能够帮助我们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不圆满当中解脱出来，从自己的执着当中解脱出来，能够啊去实践，能够啊去运用，这才叫做正确的知见。佛法的道理是很多，如果你不知道啊什么叫做正确的知见啊，东看一点西看一点，那以为这样就是修行啊，那还是啊用不上功。那纵使你看了很多了，还是用不上功。为什么？你所看你所了解的东西啊，没有从一种根本下手。根本在哪里啊？根本就是这个心啊，心有烦恼啊，心有烦恼，所以要从心当中去治这个烦恼。因为要去治这个烦恼，你就要必须知道烦恼是什么，就要知道烦恼怎么来，就要知道烦恼怎么从心产生出来，就要知道心是什么东西，烦恼跟心有什么关系，你用什么方法可以从心当中把烦恼转过来。这样的知见才是受用的知见，这样的知见啊才是一种修行的知见。否则啊，其他的东西啊通通一种闲家具。在禅宗来讲啊，闲家具就是没有用啦。你在家里啊那么多家具用不到，用不到啊，那不是等于废物，那是什么啊？那变成垃圾啦，不但障碍你的空间啦，而且还影响啊一种观瞻。就像一个人啊养成很多观念，养成很多知见，观念知见不正确了，障碍菩提，障碍福报，障碍智慧，障碍涅槃。那你这种知见那么多有什么用啊？用不上啊。遇到境界了，有客人来了，搬不出一张椅子给别人坐啊。就像我们有一个念头啊，现前的因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你那么多知见有什么用？这知见啊帮助不了你啊，简单的人生都帮助不了你的，何况是修行一种提升。那简单待人处事通通没有办法帮上忙了，那怎么有办法去了生死，去证菩提，证涅槃？这是一个现实的事情，要知道修行啊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面对自己是困难一件事情，面对自己啊不是这么容易的，要去发心了，要去努力了。一分耕耘啊是一分收获，这要看自己怎么样去发心。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知见。八正道当中讲正知见，师父也经常跟诸位讲正知见。那你所谓的正知见啊，一般人的所谓的正知见通通是一种方法，通通是一种方便。什么叫做方便呢？不是每一个人通通可以这么想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这么想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用的，这就是一种方便。正知见一定跟解脱有关系，正知见一定跟菩提涅槃有关系，正知见啊一定跟自利利他有关系，正知见一定跟成道正果有关系，这个才叫正知见啊。所以啊，一个知见啊，一个观念在心里面啊已经种进去了，师父讲五遍十遍啊二十遍一百遍还是转不过来，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真实是不容易。观念之间要熏修要一段时间，真实要一段时间。而且啊要知道啊，熏修啊要熏修的对，师父跟大众讲，师父讲了你要这么去听，要这么去想，你不要用你所想的来评断师父讲的，那你就错了，那这样就不叫做熏修。那你所想的如果是对，那你应该修行会进步啊。为什么你所想的是对，你修行没有进步啊？就代表你所想这个方向是错误，你就是要放下。所以很多人啊不知道怎么听经，不知道怎么闻法，听啊听太多了，是非分不清楚，正邪分不清楚， 方便究竟分不清楚，所以心当中啊是一种疑团啊，是一种迷蒙，不知道何去何从啊。人家讲手足无措啊，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啦。公说公有理嘛，婆说婆有理，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自己有智慧就不会有烦恼，自己有智慧啊就不会坐立不安，自己有智慧就知道哪一个是正法，哪一个是邪法，你有智慧就知道哪一个是方便，哪一个是究竟，又不知道。所以啊，师父讲经啊，大众在这边听法，师父讲了你就用这个观念去想，不是用你的观念来想师父的讲法对或是错，那这样子就熏修不进去啦。你心当中啊有一些些啊，外面这一些些就进不到你心当中的一些些，因为你心当中这一些些已经占满了，这就是一种我执啊，自己不知道，要知道这些事情。修行就是一种熏修，熏修必须有空间，熏修啊必须要有一种量。为什么师父讲经啊，那听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了、啊，为什么这个心当中的想法没有办法依据师父所讲这个经啊去落实去实践啊？因为心当中有自己啊继承一种知见，一种观念，一种知见，这个观念之间不放下来啊，那这个路你走不通。那你要修行啊，那不是容易的事情，真实是不容易，要知道这些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待人处事看得出来，修行的知见看得出来。为什么啊一再的在知见上面去打转了、啊、这就是一种轮回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那是不容易。但是你不建立出来啊也是不行啊。所以啊正知见就是可以了生死，正知见就是可以增长福报，增长智慧。真正的正知见啊就是福慧两方面都要具足才称为正知见。落一边也不行，落到福就变成生灭，落到慧啊就变成空慧也不行，变成落空的一边。所以正知见一定是福慧具足，福慧啊双修，那才是一种正知见。所以这些观念啊要慢慢啊去熏修。所以要了解啊，我们人啊有人的想法，那我们这个心，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这个心啊通通能够起作用。那人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你这个心能够起作用，你这个心啊能够现出一切境界，你这个心啊能够现出一切法界，那你不掌握这个心现出你要的法界，那你就无路可走了。所以过去啊也是这个心所现，现在还是这个心所现，未来啊还是心现出自己的业果。所以你这个心啊所起的念，心所现的境界，你不知道怎么去转化，不知道怎么去提升啊，人生就有无穷尽的苦。因为你不知道心是怎么运作嘛，你不知道心怎么现出境界，那你不按照这个原则啊去求，不是按照这个原则啊去做，那你想要也没有了，你求也求不到，那求多了就变成一种苦，变成一种困境。那你如果按照一种真实的道理去求去做，那刚开始可能是很辛苦啊，因为有原来的业啊，慢慢做啊就慢慢开了，慢慢做啦，这前途就慢慢是一种光明，要知道。所以正知见啊一定可以帮助自己，所以修行啊要从这边啊去认识这个心啊能够生一切法，善法也是心生的、啊、恶法也是心生，烦恼也是心生啊，痛苦也是心生，执着也是心生，戒定慧也是心生。你要知道，你要练习让自己的心可以生出自己所想要的法，呈现出自己想要一种境界，那这样子就是一种修行。 所以修行啊，怎么样来运用自己啊本具一种性德，修行就是怎么样来运用自己这个心啊，修行就是怎么样来用心，怎么样让自己这个心啊用到可以啊用一种方向，用到啊可以产生出一种正面的果报，一种方向，这就是修行。所以要有这种知见，一般人啊，你为什么会觉得啊修行老了才来修呢？这是人的想法。你为什么觉得修行是一种消极？因为这是人的想法。那你既然是人的想法，就没有办法提升了，就是啊眼光啊很短小，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所以要知道啊，生命啊是长远的，生命是长久的，你不要生命也不可能。要知道你今生往生哦，还有来生，来生还有来来生啊，那来生怎么来啊？今生所结的果啊。那来来生怎么来啊？就是来生所结的果啊，是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是未来果，因果啊都是这个心所现，不知道怎么现出心当中自己所要的因果，那就有无穷尽的苦可以吃。因为这个心啊时刻都在，时刻都有，这个心啊有无限的能力，有无限的力量啊，能够啊让我们呢呈现出啊一种啊执着，呈现出一种自己想要的境界。如果你今天很执着了，你这个心也会现出，不断的现出你很执着的方向，这有一种惯性。习气啊就是一种惯性，业力啊就是一种惯性了。你今天很执着了啊，你就会不断现出执着的境界，在不断执着的境界当中去受苦。你这个心啊会让你有不断的一种执着的业现前，因为你执着一个方向，这个心会提供你无限的能力，无限的能量，无限的果报，让你啊往你执着这个方向去呈现，让你往啊执着这个方向去结果。等到你反省了，检讨了，忏悔了，反观自照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力量稍微歇息，但是这个力量息掉没有？还没有，要不断的反观，不断的自照。所以为什么讲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心啊是很奇妙，你起什么念，就是往那个念的方向啊，你这个心就提供你无限的能量，无限的因缘，去呈现出你这个念所要走的方向啊，现出这个方向的果报。所以执着就会有不断执着的境界现前，烦恼就会有不断烦恼的境界现前。所以这个都是由于心当中的结啊没有解掉，这个惯性还在，这个业力还在，这个习力还在，这个习气还在。所以啊一个人的习气啊就像啊一种啊方向，习气啊是一种惯性，这个惯性啊带动一种无限的力量，无限的能力啊朝惯性的这个方向走去，所以呈现出来的果报一定都是一样嘛。所以为什么会轮回啊，为什么离不开，不是境界跟着你，是你啊起的这种习力，你起的这种业力，你起的这种执着啊，带着你的心产生出无限的一种因缘果报啊跟着你。所以你要放下这些因缘果报啊，你必须心念要转，习力要转，业力要转，观念要转，方向要转，那你产生出来的果报才会有所变化啊，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一种真实发生的事情，不管你是人也好，是动物也好，是天上的人也好，是菩萨也好，通通是按照这个原则去运作，没有例外。要知道，那又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你修行啊是没有着落，真实是很辛苦啊，纵使要修也没有成果，那不修又是苦，像世间人不知道要修，所以忙忙碌碌啊苦追求啊，寒寒暖暖啊是度春秋，那一天过一天嘛，没有办法的事情呢，不知道一条路嘛。纵使你想修行呢，观念之间又建立错误了，修啊都没有门路了，那是很辛苦这么一件事情。要修就要修对，要建立就要建立清楚，这个是啊一种原则，我们要知道。 否则啊，那你今生的业带到来生，来生还是如此啊。所以为什么来听讲经啊？就是师父讲的，你要听进去，听进去咯，你要用师父告诉你这些道理，慢慢去转化自己原有的观念之见，那你才会进步啊。那你不这么去做，不这么去内化，内啊就是内外的内，化就是化学的化，内化就是一种正确的观念之见，去融掉自己心当中一种执着。所以师父讲了，你就要听，听了就要去做，听了就要把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东西要把它放下，用师父的知见啊代替你的知见，那就是听经闻法的目的呀。师父告诉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师父告诉你这么想你就这么想。听起来啊好像是啊哦，这是一种熏修，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道理，但是不要忘了，你的生活都是这么样构成的。你去学校听讲，难道老师讲的你不听吗？你一样听啊。你看东西吃东西，你跟外面的互动，难道不是啊用别人的想法代替你的想法啊？你的观念之见还是慢慢这样建立起来的啊，也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啊师父告诉你哦，这么想你就这么想，告诉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那就是一种知见，一种转化嘛。要转化必须用一种正确的观念之间去转，否则啊你怎么修行啊？修行就是一种转化嘛。师父告诉你，你错了你就是错了，就不用再想了，就从心当中去转化。师父告诉你这个知见是错的，就不能再想，不能再提，再提啊那自己不是又走生死路啦，又走轮回路啦。师父告诉你这个是正知见，你就必须认为这是正知见，就不能再想哦，师父啊这个宗派那么讲，那个宗派那么讲，那这就是真真实实是杂毒入心了，真真实实是杂毒入心，心已经中了毒了。你啊身体不舒服知道看医生，心里中了毒了，那吃进去的东西啊也不会消化了。所以师父告诉你，你这么想你就去这么想，那这样才能够慢慢把这个毒解掉啊。那佛出世啊就是让众生熏修知见啊，那佛出世啊就是一种教化嘛，让每一个人的知见去提升，从普通人的知见啊慢慢变成贤人，慢慢变成圣人，那成罗汉啊成菩萨，那未来啊是成佛啊，是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佛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这个人生的运作是怎么回事，那按照这些原则，按照这些原理去用功去提升，所以这些啊都是很实在的事情啊。佛法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讲自己一种心，自己啊心当中一种作用，自己心当中啊一种果报，自己心啊怎么去运作。所以啊很多人啊听经闻法啊，他讲啊师父讲的这个道理好像跟哪一个宗派所讲的道理有违背，还是师父所讲的道理跟哪一个宗派所讲的道理很相近，那你就不必这么想啦。你这么想你有没有烦恼？有烦恼那为什么这么想啊？那师父这么讲你可不可以这么用啊？你不能这么用，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啊？那你自己已经修行是这个样子了，自己已经是有烦恼了，为什么用有烦恼不清楚不明白的心啊去判断这个知见呢？那这样叫做愚痴啊还是叫做智慧啊？那当然不是一种智慧嘛。所以古人讲嘛，这个啊修行啊为道啊是日减啊，为学啊是日增，要求一个学问是每天都要学一点，要修行啊就是每天心当中都要空一点，让自己心当中的烦恼执着的知见慢慢放下，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大众到道场来就是啊相信这个知见，既然相信这个知见就按照这个知见去熏修啊，你熏修多少自己就受益多少嘛，这是必然的事情啊。那你不按照这个方向去熏修，那怎么去熏修啊？ 所以你看密教啊，它这个系统啊就是很严格的，真是很严格啊，上师讲什么就是什么，上师说啊这么做就是这么做，上师说把钱拿出来你就要拿出来，上师说房子卖掉就是卖掉，上师说啊这个地方要跳下去你就是要跳下去，为什么？就是完全一种接受嘛，完全一种修行，修行就是完全一种提升。那你保留自己的一点点，那还是有自己的一点特质吧。那既然要提升，要成圣成贤啊，那必须要一个方法。这就是这种道理啊，那佛法的知见是很实在嘛。你有什么知见，你有什么看法，你就是什么人。你的看法能够解决问题，那是很好啊。如果你的看法不能解决你的烦恼，你为什么不放下这个看法？那修行的观念之间也是一样啊，你的观念之间让你进步多少，那没有进步多少，为什么还执着啊？这个船已经破洞了，都沉下去了，你还要这个船去摆渡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自己啊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知道啊，我们起一个念头乃至于有一些想法是为了处理事情，那处理事情处理不好，你为什么要坚持你这个想法是对是有用啊？那是愚痴的人啊还是聪明的人啊？你是要事情变好还是要坚持你的想法呢？当然是要事情变好啊。那既然要事情变好，那为什么不放下自己的想法？世间事处理就是这个原则，那佛法修行也是这个原则啊。你是要修行，你的观念之见已经让你到这个地步了，那你有进步多少啊？没有进步多少，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所修的一种观念一种之见呢？你看以前禅宗祖师啊，在开悟之前啊，听经闻法乃至于自己讲经说法都已经啊很有成就了，他如果不放下他的知见，他会开悟吗？他不会啊。他如果不听他师父告诉他的道理去做，他会开悟吗？不会啊。所以啊，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啊，要把这些观念之间真实要慢慢落实下来。建立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啊，这个心就会告诉你，怎么告诉你？你的因缘果报就是告诉你你心当中有什么。你如果发现啊周围的因缘果报啊不是你想要的，那你就要知道赶快从心当中去转。为什么佛法讲啊末法众生啊这个啊心啊是刚强啊难调难服啊。地藏经上面就是这么讲啊，末法众生啊这个心啊是刚强啊难调难服。心当中一种执着不容易放下嘛。要事情更好，一般众生都知道要事情更好，但是啊恰恰相反却是坚持自己的执着，不是要让事情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圆觉经上面讲啊，未证圆觉啊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形同流转，若免轮回啊无有是处。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那你想要辩论这个境界，你所想到的境界还是一种轮回的境界。那在我们日常生活这有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成道正果，那你这么相信自己所想的所做的，那不是死路一条？那你是想要成道正果进步啊，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既然没有成道正果，那你所想的怎么会是对啊？那修行人没有修行人一种气魄，修行人要气魄，我错了就是错了，我对了就是对啦。那既然啊因缘走不通，你认为对还是错啊？修行要有修行一种气魄，要有一种气概。像以前禅宗祖师啊讲经讲那么久，为什么刹那之间可以放下？以前啊法华神念啊，他师父跟他讲啊，你可以当传人，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执着了，你喜欢念法华经，你执着法华经。这个法华神念禅师就讲啊，从今以后不诵法华经了，我把这个放下。一放下，当时啊他的师父马上身作说法，这法华神念马上悟道。他诵法华经诵那么久啊， 放下了，好，那心就得自在啦，就悟了道啦。要知道这些一个事情啊，所以修行啊，要修行的一种气魄。那自己啊，面对自己的，那执着没什么好处啊。执着如果有好处，佛就教你执着了。真实要一种气魄，没有气魄啊，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一种妄想，一种执着。那执着自己的妄想，那就是死路一条了。越执着是越烦恼，越执着啊，心是越不开，越执着啊，路就是越窄。我们讲路是无限宽广，为什么无限宽广啊？心当中的石头放下了嘛。所以这些要知道，修行是实际的事情，生活是实际的事情。你的修行用不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代表你的修行不实际，没有别的事情了。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转不了烦恼，就是他的修行不实际的。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关系也不好，人缘也不好，待人处事也不好，福报也没有增加，这是他的修行不够实际。修行是很实际的东西，心念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境界是什么，心念就是什么、为什么你的观念之见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出来用不出来啊？乃至于用出来啊，是俗人的观念，乃至于用出来啊，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就代表你这个修行的知见不够落实，不实际。你所想的东西是错误不实际，你所执着的观念之见呢是不实际。如果是实际啊，一定可以处理好，如果是实际啊，一定可以越走是越光明。如果你的想法观念之见是很实际是对的，那一定心是越来越宽，心啊是越来越广，心是越来越平静，心是越来越宁静，那心啊是越来越光明，心啊越来啊越清楚越明白，那才叫做实际啊。所以生活是很实际，生活就是修行，你要修行很实际，就必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每一个知见通通落实下来，你的知见修行的知见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你的修行就很实际。如果你修行的观念之见啊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上面啊，没有办法让生活当中这些细节这些事情啊转化，没有办法把人啊一种品质啊一种人格一种性格提升啊，那修行这些之见啊就闲家具太多了，真实是太多了，你有也没有用啊。你有一仓库的家具啊，那你不会用，那这一些家具都占满你的仓库，又不能用又不会用，那你又没有空间。这就像一般人修行也是一样，心当中很多想法很多之见，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就处理不好，日常生活当中的人我是非很多，那心当中摆那么多东西，那不是像仓库摆很多家具一样吗？摆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用很满，一个都用不上，要用用不上，用不上没有关系啊，占了一大堆空间，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你说这个叫做智慧吗？这不叫做智慧啊。待人处事是如此，修行建立之见还是如此。所以要告诉自己，我要建立这个之见就是要有用，没有用的就要放下，这就是修行的魄力啊。修行没有魄力没有办法修行，修行没有魄力啊就软趴趴了，没有办法提升，没有办法进步。我们了解啊这些事情啊，修行不是简单的事情，人已经有人的果报了，你怎么从人的果报当中去提升去进步？没有真实之见，没有真实的志气，这个人修行不会提升不会进步。修行不怕有缺点，就怕自己啊缺点人家讲了还不知道，就怕没有办法反观自照，自己心当中一种烦恼啊，自己心当中建立出来一种错误的知见啊，讲了还看不清楚。所以修行要有真实志气，你的真实啊要落实，面对自己，自己跟自己肯定，自己跟自己负责，要有魄力，要有真实志气。错了就是要改，没有别的事情。错了不知道改，那你带着错有什么用啊？带着错啊，错能够当钱用吗？错能够当饭吃吗？ 没有办法，错能够增长道业吗？不会的，错只能增长烦恼，增长一种执着，增长一种无明，没有别的事情啊。那不是愚痴是什么？我们都看别人愚痴啊，我们自己愚痴在其中都不知道。你所建立出来的知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落实，那你就要检讨了。真实就是要反观，要制造，这就是修行啊。没有用为什么不放下？有用当然可以用啊，没有用为什么啊不放下？所以经常检讨反省自己。师父也经常讲啊，修行要信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信自己有本具的佛性，第二个事情要信自己还没有成佛。这什么意思啊？信自己有本具的佛性啊，什么事情靠自己去努力，自己起心动念自己去努力，自己的因果自己去承担。相信自己有佛性，那未来可以成佛。但是现在不是佛啊，为什么要相信自己有佛性这件事情呢？你才不会自屈，才不会看不起别人，因为众生也有佛性啊，才不会看不起别人。而且还知道啊，自己啊因果要自己承担，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修行要信自己还没有成佛。信自己还没有成佛是什么意思啊？还没有成佛就代表我还有烦恼，我还有执着，我还有人我，我还有是非，所以时刻要检讨反省。儒家讲嘛，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吧。既然自己还没有成道，遇到烦恼遇到执着啊，自己问问自己，我成道没有？我没有成道，我正果没有？我没有正果，那我执着一定错。从这个方向去判断，修行要这种魄力啊，我一定错，没有别的想法。既然是一定错，那就一定改，那改了不就好了吗？这就是修行的一种魄力啊，就是修行落实一种知见啊。我还没有到，为什么这么执着？我已经到了啊，到了才可以这么讲，没有到为什么这么讲啊？那不是虚幻吗？那不是空中楼阁吗？那不是海市蜃楼吗？增长无明啊，增长烦恼，增长是非，增长人我，增长啊轮回之见，那不是何苦啊？苦当中又求苦，那不是愚痴？那佛法这种事情啊是很实在的，自己啊慢慢啊去看去了解，这些都是要去落实的，没有落实啊不会进步，没有落实就代表你的知见还转不过来，转化知见，慢慢去转化，等到这个知见可以变成你的行为，那这要一段时间。错误的知见有错误的行为，你要有正确的行为，就必须把错误的行为慢慢转化，错误的知见慢慢转化，转化到变成正确的知见，依据正确的知见才有办法慢慢啊实践出来变成正确的行为，这要一段时间。但是你要做啊，不做没有啊，不做谁帮你做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你笑啊，那你不做谁做啊？所以要知道这个心啊建立出来一种知见，知见有知见的力，知见啊是一种知见力，知见力在凡夫来讲就是习力啦，就是业力。一般凡夫的知见力啊不是正知见，是邪见，是妄想见。妄想见啊邪见也有力啊，就是业力啦、啊、业力带你啊朝某一个方向的业果去现，去现出轮回境界。除非啊你回光返照，才有办法降服，才有办法止。就像你生气啦，当你不生气的时候，生气才会停下来啊。那你如果一直生气啊，那这烦恼就一直在啦，一样的道理啊，一直执着也是一样啊。这只是一个比方，人生当中很多方向都是如此。所以时时刻刻啊，这个心啊，自己要检讨，要反省，去了解。修行是很实际，生活是很实际。学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啊，生活不能啊落实。观念之见啊，学佛那么多了，观念之见不能落实在生活上面，那就代表闲家具太多，这没什么好处了。魄力不够，也没有真实志气，自己也没有对自己负责。那这些啊要进步都是很难的，比登天还难。 所以要有正确的知见啊，生活啊要有正确的知见，修行也要有正确的知见，因为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啊，金刚经上面讲啊，须菩提啊，若有人言啊，如来啊，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啊，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众生啊，你跟他讲空，他就执着空；跟他讲有，他就执着有。所以你跟他讲空不空，他也听不懂；你跟他讲来不来，他也听不懂。事实上啊，来也是不来啊，空也是不空。空本身是有，那有本身也是空，看你怎么去讲。所以像这一段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啊，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啊不解我所说意。这个是指现象来看，现象啊当然是来去啊，现象来去啊，这个地方是依现象，依凡夫执着现象来谈现象。因为凡夫有我执，所以执着现象常在。因为凡夫有我执，所以佛就用一种方便，现象来来去去，所以不是真。这是依于众生有我执而去谈。那既然呢、啊？既然这种因缘啊，那是一种妄相，那来去就不是真啊。所以啊，这个啊，古人讲啊，报化非真了妄缘啊，法身清净广无边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万里天。报化不是真，报化非真，报身跟化身不是真啊，是了妄缘。了啊，明了的了，了啊就是了解的了，就是了无挂碍的了。那报化非真了妄缘，那既然是妄缘，哪里有来去啊？这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要知道啊，金刚经上面讲啊，若有人言啊，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啊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所以如来啊，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故名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是指心的清净，是指心的空。那这里啊，如来若坐若去若坐啊若卧，若来若去若坐若卧，这是指心之用，心之用来来去去。那心之体啊，时刻都在。这一段是这么讲的。但啊，一般人啊，你跟他讲啊，哦，这个现象来来去去啊，他就会执着现象是来来去去，现象好像是客人，好像一个人啊开了一个旅馆，这个主人啊都不会来不会去，那客人啊是来来去去，就像我们的观念之见啊，我们这种人生一种无常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不是主人，你可以生善念，善念不是主人，你可以生恶念，恶念不是主人。生命是来来去去啊，念头来来去去，现象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不是主人。就像来客暂住的他会离开，会来的就会离开。所以一般讲叫做客程。那这个旅馆的主人啊没有来去啊，一般是这么讲。这是因为凡夫执着现象为有，所以佛告诉你一种无常，一种变化，一种来去。这是指心之用，这是从啊现象来看心之用，从心之用来看心之用。那从心之用啊来看心之体，才有这个问题，才有这么一种说法。从心之用来看心之体，心之体啊就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故名如来。这是用现象来啊看一种本体，用现象本身来看现象，就像《金刚经》上面这么讲的：“须菩提啊，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为什么？如来根本没有来去啊！这个如来，这里所讲的如来是一种法身境界。如来者啊，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才称为如来。这是一种说法。所以祖师讲嘛，报化非真了妄缘嘛。法身清净啊是广无边，那报化非真了妄缘，那如来的来来去去啊，如来的来去坐卧 是一种现象啊，是一种啊妄境，是一种缘啊。那事实上啊，既然啊是一种缘，既然是一种妄，爆化非真了妄缘，既然是妄缘，那哪里有来去啊？心之用没有来没有去啊，心之用怎么有来来去去啊？心之用有来来去去，是因为众生有执着，即作即了，怎么会有来去啊？现象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啊？听到声音，声音就消失了，声音哪里有来去？没有来去啊。这又是不同的境界哦，要知道啊。所以一般人对这个境界啊分不清楚了，就像六祖坛经上面讲啊，涅槃啊是无常。为什么不知道涅槃是无常啊？因为不知道啊这个道理啊，所以听到涅槃是无常啊，那就觉得很惊讶。听到声音，声音就消失了，那声音从哪里来啊？无所从来啊，无所从去啊。所以《金刚经》上面这一段啊，你也可以讲啊，那如来啊，本来啊，如来者，如来就是啊，若来若去若坐若卧，这才是如来真实的境界啊。那现象心之用啊，就是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你也可以这么讲啊，你要知道这个心性，那这个道理就是对的哦。所以爆化非真了妄缘，法身清净广无边。既然爆化不是真身，不是真的，既然是妄缘，那妄缘哪里有来去？来去也是一种妄。声音存在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啊，声音怎么来怎么去，声音没有来去啊。那你这个心啊，知一切法，这个心是无常啊，所以如来法身是无常。要知道啊，如来的爆化身是有常。为什么？爆化不会来去嘛，爆化怎么来去啊？爆化是随心所现啊，爆化是不会来去的，法身才会来去啊。法身不来不去，怎么可以现出来来去去啊？看你从哪一边去看啊，要知道。所以啊，金刚经这么讲，你就执着这个方向，那爆化就是啊一种来去，那如来法身境界就是一种非来去，那就把法身固定死了。那事实上啊，爆化本身才是没有来去啊，因缘现象变化，因缘现象变化没有主动性啊，它是随心所现啊，缘分没有主动性啊，缘分是随心业力所感啊，既然是随业力所感啊，那怎么会有来去啊？所以啊，这些因缘果报啊，报身化身是没有来去啊，真真实实是没有来去。你这么去看，你才知道六祖慧能为什么讲涅槃啊是无常，法身是无常，你才知道这个道理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啊，一种清净性当中啊，能够现出每一个声音的大小不同，这不是无常性吗？那这个无常性啊，不是来来去去吗？这就是指啊法身的无常性，是指涅槃的无常性，因为涅槃有无常性才可以现出涅槃。要知道一般人认为涅槃是有常啊，那看你从哪一边去看了。所以啊，妄缘啊不是真嘛，所以有来来去去啊。法身啊清净是广无边，法身因为无染嘛，所以来去自在啊。法身因为清净，因为无染，无染所以可以来来去去啊，不执着才可以来来去去啊。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啊，那千江有水千江月不是来来去去吗？代表法身的运用啊，代表法身的作用是来来去去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代表一种清净啊，无染啊。所以啊，法身啊来来去去，那这个法身是活的，法身无常就是活的法身，法身有常那就是死的法身了。所以课程啊本身是没有来去。那这么讲啊，就跟啊这一段所讲的有所违背了，刚好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一段所讲呢，须菩提啊，若有人言如来啊，若来若去，若坐若卧，这是从心的用来看心的用。那下一段呢，世人呢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这里所讲的如来者无所从来啊，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是从啊心之用来看心之体，心之体都在，所以不来去。心之用啊，随时在变化，从变化当中啊看啊，呈现出这个变化的东西，它永远都在，这样叫做没有来去。那你如果从心之体本身来看呢、啊？那这个心要来来去去啊，法身要来来去去啊，涅槃是无常，现象是有常，现象就在那里吧，什么心念有什么现象，现象本身不会主动，现象本身是被动，被心所感。那既然被心所感，它怎么来去啊？你看桌子椅子怎么不来去啊？没办法来去啊。所以一般人对这个观念啊认识不清楚啊，这个观念啊比较深啊，自己啊慢慢啊慢慢去揣摩。那佛法不是死东西，佛法是一个很活的东西，你自己啊从心当中啊去实践，从心当中去了解，从心当中去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这个心，那才是很实在的道理啊。所以啊，这支香啊，先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啊，向下文场啊，不再来日。